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今天来和我共同主持这期节目的是我们播客团队的一位小伙伴，董可，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董可。
欢迎董可啊，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2022年的热点话题，除非疫情，恐怕就属元宇宙了。但是相比元宇宙的喧闹，Web3 的暗流、克制和躁动更有意思。实际上，只有讨论清楚了 Web3，才能真正理解元宇宙。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大厂的中生代正在逃离、迁徙，奔向 Web3 的恶土。也有人说，Web3 是海外虚拟经济的新一轮炒作，和中国无关。我们当然要考虑现实环境。但是，讨论一种技术趋势，最好先来看看它本身的原理和价值。江湖已经满是 Web3 的传说，可是并没有几个人见过它真正的模样。到底它长什么样？有几根獠牙，几只利爪？它能否扒开互联网和传统金融的千里大堤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本期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 Amino 管理合伙人，创业邦2022最值得关注的女性投资人之一，徐潇宇博士。欢迎徐博士做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首先想请徐博士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职业发展历程吧。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我是 Amino 资本的其中一位合伙人。那我在加入 Amino 之前呢，自己本来是准备在硅谷12年的时候创业。那在之前呢，在斯坦福做了3年的博士后，也是做的一个跟大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在加入斯坦福这个实验室之前呢，那我其实很幸运的跟自己的导师呢，博士生的导师呢，然后做了3个公司。我其实不算 founder， 但是呢，我所谓的这个 founding scientist 所以呢，我其实是跟几位一样，就是说咱们的 training 呢，其实都不是 Web3。那么我从接触到 Silicon Valley 的 culture 的时候呢，那因为在斯坦福呢，我就认识了。咱们硅谷的以投资大数据而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暴富的这样的一个造富神话这样的一些国人，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公司，不管是他们投资的公司还是他们自己做的公司呢，其实都是以大数据和网络效应为主线的。因此呢，我当时觉得说，哦，我而且那些人跟我的年龄其实也并不比我大多少。所以呢，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我要创业，那么无知者无畏啊，我当时觉得说，那么我不如就是找那个创业成功概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做进去。那么因此呢，因为我之前有创业赚了点小钱，本来准备放到自己的这个项目当中，那么因为这些大佬们的感召，那我就加入了这个 Amino， 一直做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
徐博士这个经历真是太精彩了。那像我们今天想聊一下关于 Web3 的这个话题，那首先肯定希望开题也可以聊一下 Web3 的定义。那从我们之前用户啊、开发者的角度，其实大家听的也比较多了，不管是 Web3 和区块链相辅相随的这么关系，还是说它去中心化的一个理想。那么从咱们一个专业的 VC 投资机构的角度，什么是 Web3 的项目和之前传统的我们说 Tech Startup 它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呢，这个 Web3 呢，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性。那么和刚刚我提到的，就是 Amino 的合伙人呢，一直把大数据和网络效应作为投资主线呢，那么其实是有一个必然会投资到 Web3 的一个驱动力吧。为什么呢？因为从2012年，咱们说你要想成为下一个 Google， 那你得有海量的数据，对吧？你的这个算法可以是开源的，但是你的这个用户的 behavior 的这个数据，它是永远不可能分享给它的竞争对手的。所以它的这个算法训练出来，因为我的数据最多，所以我的搜索结果是最好的，那么它就变成下一个 Google。那么如果呢，你想成为下一个 Facebook， 那是不是你就得有这个网络效应，对吧？那像这个咱们 Facebook 的很多非常厉害的一些理论啊， 人脉啊等等等等，就是他是把真实世界的人，然后呢有网络效应，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用户的增长就会达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别人再想去 copy 一个 Facebook， 就算你给他 copy 出来样子是一样的，产品是一模一样，但是你没有这个网络效应，上面没有朋友，对吧，鸡生蛋蛋生鸡，上面没朋友，是不是你也不会去用，对吧？就像微信，大家为什么觉得微信可能有的时候并不好用但还必须用的一个原因，对吧，也是因为你有很多朋友在上面。所以呢大数据和网络效应确实是能够让就是说很多的创业公司和投资人呢赚的是盆满钵满啊，包括 Amino 也有很多公司，比如说咱们投的这个美国版的支付宝 Chime， 然后还有美国版的拼多多 We 啊 Webflow Rippling Grill， 这些都是运用了数据加分析加上产业深度整合，那么成为的独角兽。那么同时的话呢2014年咱们就发现说，诶，有一些数据它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它非常的宝贵，就这些数据呢如果想让这些人把数据分享出来几乎是说没有人愿意分享出来，比如说咱们每个人都有的31个剪辑队的这个数据 ATCG， 没有，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31个剪辑队他们是一模一样，即使是双胞胎，所以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DNA， 每个人只有一个独特的 DNA。 那么如果是说这么宝贵的数据，如果是说能够开放给科学家来使用，对吧，那么从中呢找到这个突变和药物，那将是造福人类的。可是呢就发现说非常困难，那么这些宝贵的数据我要如何能够激励别人能把它分享出来呢？那么 Web3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基因组的大数据，那么我加上区块链，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去中心化，它不是在谷歌的云上，也不是在亚马逊的云上，它是在每一个计算机上都有一个拷贝，而这个是完全 on-chain 的，是完全在线上在链上的，那么它就可以随时把所有权永远都是属于这个拥有者本身的，那么这个区块链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么就从比特币它的这个完美的实验当中，我们知道说区块链是有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它不可能被一个中心化的一个公司拿走的，这个是它第一个特性。好 ,OK, 好吧，那我是不是就愿意分享了呢？诶，是，你确实能保护我的隐私，而且呢你也确实能够保障我的所有权，但是我为什么要分享呢？诶，这个就是这个区块链就是说第二个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一个通证经济学，就是 token economics。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链啊，这个 token 啊， Web3 这个产品如果想做得好，那我一定有一个完美的通证经济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通证经济学可以让我所有的参与者自觉自愿的产生更大的一个 demand， 那我这个 demand 我的这个需求变得更大，那我的这个单价是不是就会上涨？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经济学原理。因此的话呢，如果我能够保护这些宝贵数据的隐私，使它不被别人所利用，我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同时呢，我又能够产生一个经济学的模型，去驱动这些数据的拥有者进行一个分享，这其实就是我眼中的 Web3。 对，
好的，谢谢徐博士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是作为传统金融的从业者，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反思，当我们自己碰到一个新技术新名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像商学院教给我们的那样，从自己的身边去找应用找痛点，从我自己懂的市场去寻找方案，就像可能更多像巴菲特先生那样投资吧，是不是只有这样才值得做呢？也想请问徐博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Web3 的呢？而 Web3 的这个赛道现在在海外的火热程度是怎样的呢？
这个其实我接触了很多这个商学院的同学们啊，包括在 HBS 啊，还有这个 JSD 啊，然后接触到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商学院的同学们。那么大家呢，都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跟巴菲特一样，那我既然是我要去买这个可口可乐的股票，那我就是每天都去喝它，对吧？我既然我要去买这个 Seas Candy 的这个股票，那我就每次都会把它 送给别人，对吧？我自己也消费，对吧？所以呢，就是从自己身边去找这样的一些 problem， 然后呢，我再去把它 narrow down， 可能我找了20个问题，然后呢，我从中呢去看哪几个问题是真正能够成为商业的一个好的机会。那么像斯坦福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叫这个应该是叫 Finders Fund， 就学校唯一组织的，学校自己要就是给商学院的同学们组织的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学校来牵头做的一个基金吧，它不是风险基金，它是叫 Founders Fund， 就是说 Founders Fund， 就是说那个学生的话可能也不是像创业公司那样占大股，他可能就只占一个团队占比较小的股份，但是呢他会去找一个现在准备就是说二代接班的已经有非常好的流水的这样的SMB 的这样的公司消费品，然后呢我就进去呢把它运营的很好，把它做成连锁，最终的话呢我可以卖掉或者上市，或者做成或者卖给 PE， 对吧？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商学院的一个 training。 那么 Tech 因为就是个 Web3 呢，它需要的人是各种各样的啊，它需要的人是各种各样的，它的最开始咱们现在回到说 Web3 和商学院的 training， 它虽然需要现在因为这个产业足够大，它需要商学院的人，但是呢在它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帮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就是他们是就是典型的硅谷的这个极客，对吧？叫 crypto punks， 对吧？那么这些 crypto punks 呢，他们有把这个 bitcoin 写了一个Satoshi， 对吧？写了一个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呢他把 tech 和金融给结合在一块了。他说什么呢？他说09年第一个比特币叫做 Honest Money， 他认为华尔街他要颠覆的就恰恰是商学院的 training， 他认为巴菲特也好华尔街也好你们不 honest， 但其实现在你发现说在这个巴菲特的年会上他是反过来的，对不对？但是在09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美联储包括就是美股的一个道琼斯的一个大跌啊，所以的话呢科技人员认为华尔街你们不 honest， 因此呢我们这个 bitcoin 就2000万个，我去中心化，对吧？我是一个 honest money。 所以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虽然是说没有立即观察到，就是没有立即开始关注 bitcoin， 但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咱们是做早期投资的，已经开始有非常前卫的一些技术型的极客，他们开始研究 Bitcoin， 你是一个 Bitcoin 啊，就是英语说的 Bitcoin 是一个完美的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完美的实验，但是它只有一个功能，它就是转钱，它就是暴涨暴跌，它就是 supply demand。 当然如果是在这个咱们用 supply demand 好的说法是最简单的经济学的完美模型，但是坏的说法是什么？它背后没有任何的 内在的价值，它没有价值，它其实就是一个 supply demand 嘛，对吧？就是暴涨暴跌嘛，知道人越多，那么需要的人越多，知道人越多，我这个量2100万个不变，那么我的单价不就上去了吗？对吧？所以呢那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呗，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唯一的特性。所以这个东西呢，因为 Amino 咱们是做科技投资的，所以呢咱们肯定是不会去 hold 这个流动性资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Ethereum 出来了。Ethereum 出来之后呢 ，Bitcoin 当时我记得这个 Tom 丁就是 String 的 founder， 他就说，我给你解释，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就是他说比特币呢是一个翻盖手机，只能打电话转钱，对吧？然后呢，它和法币是有这个市场的交易市场，所以它可以转钱。那么以太坊是什么呢？是一个智能手机，但是是第一代的苹果手机，就是它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慢，而且呢每次的交易费用特别的高，所以呢它虽然是说在上面有一个给我们一个 promise 说在上面可以开发各种应用，但是其实呢它也只能用来什么呢，就是做一件事，就是 ICO， 就是发币，就是发币。所以为什么在2017年的时候会有一个 ICO 的一个大泡泡大泡沫，是因为有个以太坊。以太坊它的主页你一点进去，当年啊上面写的就是让所有人都发币，那你看是不是就是乱象丛生啊，对吧？那么因为大家发的都是 ERC20 的 token， 所以 ERC20 的 这个以太坊它不就值钱了吗？因为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挖矿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生态是很完美的，因为上面发的这个项目方越多，那么作为以太坊，它作为底层的技术，那么它的 transaction fee 就越高，那么给它挖矿的人也就收入越高。那因此的话呢，以太坊的价格也就是越高的。那因此的话呢，就以太坊呢，它只有一个应用，它这个应用实现了就是挖币。那么第三个，那么大家想投的是什么呢？咱们其实 Amino 从14年开始呢，陆陆续续投了几个公链，那么现在已经有6个公链，已经是市值在10亿美金以上。那么特别是说呢，这些公链，比如说 ICP、Definity 啊、Oasis， 咱们那个伯克利大学的这个安全教母宋晓东教授创办的啊，等等这几个，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要用技术来解决以太坊解决不了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scalability， 就是它的这个扩容的问题，啊，速度太慢，那我要让它加速。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的费用的问题，啊，费用太高，我要把费用降下来。那只有这样子，才在上面才能有所谓的 DApp， 真正的 DApp， 而不是说只是让它挖，就是发币啊这么一个应用。那么就是因为这些努力，包括像Solana、Flow 等等这些公链，就是已经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2020年、19年、2020年这样的一个发展水平，它的费用降下来了，它的扩容确实大了，才有了什么？才有了最近咱们包括你们都非常关注的所谓的这个 DeFi NFT Web3 的一个泡沫的一个暴涨暴跌的一个现象。对，
好的好的，刚才徐博士提到了很多的我们这个从 Bitcoin 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币嘛，然后那其实聊到这个价格和行情，不得不提到最近这一轮的我们叫大崩盘吧。那以 Bitcoin 为始的就各种各样的 coin， 刚才你也提到是对传统金融世界的不信任，包括对央行无限制 QE 的一种反抗。那走到今天这一轮的新的熊市还在继续，那对全球的所有的这个散户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以及本身 Web3 的这种信仰，其实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它的影响力也比前两次要大得多。那现在我们就有俄乌战争啊、通胀爆表、美联储加息，以及一系列的这种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的风险，那这些短期内可能都一直会存在，可能几年，可能十几年。那这个行情之下呢，场内有很多躺平的，场外也有很多看笑话的。我们可能想请教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说基于代币生态的这么一个 Web3 的理想诞生的一个新产物，它现在面临的是一个 beginning of the end， 还是说是 end of the beginning？
明白，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认为是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 end of the beginning， beginning of the end。 其实我认为它既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也是 end of the beginning， 但也不是 beginning of the end，也不是 end of the beginning。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确实是你可以说它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就是就是因为就是说区块链这个技术呢，它本身来讲呢有好几个圈层的人在参与，那么这个参与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也是一个必要的，对吧？你就说这个比特币它如果没有暴涨暴跌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就不可能分散到很多人的手里，对吧？那比如说当咱们这个第一个比特币被发出的时候是 0.001 美分，那么在这么低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是说只有这个 Satoshi 和这个 Finan 他们两个人啊，就是所谓这个真正的后面一个大佬是得了渐冻症嘛，很多人怀疑他是真正的 Satoshi，那么他如果是说只是他给他自己，或者他真的是给 Satoshi 发了一个币，只有两个人知道，两个人做了这个事儿。那么你想，这个比特币的价值永远都会是在 0.001 个美分，那一定是说当他有一个暴涨的动作，就是说当他暴涨的时候，别人说哦，原来比特币有暴涨的这样一个特性，诶，大家就进来一波人，可能周边的 Crypto Punks 会进来一波。那进来一波到20块钱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哎，非常好了，已经涨到头了，因为它后面没有任何的内涵价值，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卖，他卖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就暴跌了嘛。那么当他暴跌的时候，其他人可能认为说还有这么一个资产我没有见过，然后呢我说哎，我要不要抄底，结果又有人进来， 又多了，结果就涨到200块。200块呢，到14年又降下去了，然后又降到1万多，然后又降下去。当你在高的时候，那些已经在很低的时候进来的人，他认为说不可能再高了啊，1万块已经很高了啊，已经是天价了。他没想到说还有6万块的时候，所以他一定是这样暴涨暴跌。那么他的这个他总的这个币就是这个啊数量不变，所以呢他的价格才可能说永远是这样子达到如此的高，就6万多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啊像一个涟漪一样 ripple 嘛，涟漪一样，就是一直是扩散在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上面。那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当他亏了钱的时候，特别在大跌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他认为说我再也不炒币了。哎，这个很可怕，特别对于投资人来讲这件事情很可怕。因为在14年的时候 Amino 为什么可以投资到 Definity， 就是因为当时 Definity 想做下一代以太坊的时候，硅谷三 Q 上的投资人见到 Definity 就说，哎，这个不投不投 Crypto 不投不投不投，因为我刚投了很多矿机，然后比特币一大跌，这些矿机都倒闭了，Crypto 不投了不投了。你看他认为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他认为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可怕。作为投资人呢，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叫做的 all weather investor， 就不管二级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暴涨暴跌，作为科技早期投资者，我们追求的是 absolute absolute alpha， 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增长。那在这块呢，咱们是靠价值去把它做上去的，所以呢咱们是要保证说不管二级市场是如何的波动，咱们一定要守住初心，看的还是最基础的那些所谓的基本面。那么 end 的 beginning 呢，其实也是很危险，就是其实呢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投资人在硅谷，大家会认为说是上一代的去中心化 DApp 可能是那个只是 beginning， 对吧，已经 end 了，确实像 Luna 什么的他们都暴跌了，归零了，400亿归零了，对不对？那个只是 beginning，咱们下一代的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些 DApp 啊，就是去中心化的应用，那才是 future， 对吧？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就是说 end 的 beginning 下面的这样的啊新的这样的去中心化，下一代去中心化的应用是什么，大部分人是说不出来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下一代的 Web3。
确实啊，真理啊越辩越明，而 Web3 的价值呢，它确实也是需要这样一文一文的探讨，人们也会慢慢的逐渐的发现它的本质会是一种开放和多赢的技术啊。那徐博士，您觉得 Web3 它会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吗？而且相对于 Web2 的加强版，比如说自动驾驶啊， VR AR 啊，还有以及各种更好更快的 data solution 和 service， 我们真的需要Web3 吗？像您刚才说的 Web3 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事实上这个 Web3 它是一个 promise， 就是刚刚像咱们讲的这个 promise 是告诉我们说好的数据，对吧，加上这个咱们加深一下印象，对吧，什么是 Web3、就是这个 Web3 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高确定性的未来，就是好的数据加上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一个分开，是用户拥有数据，对吧，最后呢再加上一个通证经济学。那么这个就是 Web3 给我们的一个期许啊，一个，所以它是有高确定性的。就是因为它的高确定性，所以它变现到今天，在很多在现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很多人是一知半解，不对这个技术不了解的情况下，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虚假的宣传。而这个虚假的宣传现在在整个的就是在DApp 这个生态里面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吧？所以呢很多的这种 DApp 去中心化的应用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宣传的网站上是写的是什么高增长高回报，对吧，什么先进来的怎么能拿到百分之多少的一个年化利率，最后怎么样，最后发现说你没有实现啊，不是高增长高回报，而是你把我都归零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东西的话是有这个 promise， 但是不是说今天任何一个讲这个话的人都是能够成功的人。这个就刚刚你讲的和 VR AR， 事实上还有自动驾驶 也有相似之处啊。因为什么那么多投资人会去投自动驾驶 VR 和 AR， 它也有 promise， 它有 promise， 它有高确定性，包括 5G 6G， 5G 完了肯定是 6G， 6G 完了肯定是 7G， 所以这个高确定性我认为是存在的，我认为它是某种程度上是所谓的必经之路，某种程度上也是新世界大门钥匙。但是谁做什么样的产品，就像咱们早期做投资对吧，咱们其实不研究赛道。为什么不研究赛道呢？因为咱们投的很多东西其实早期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赛道，这个是在硅谷做早期投资的一个特色。这个可能是在 emerging market， 比如说现在印度东南亚，咱们投了很多什么呢，是看赛道的。印度东南亚你要是跟我讲说我要做 AI research 可能不投，但是如果你要讲说我做物流电商和支付这三个赛道，那你是有机会的对吧，因为你是美国这边已经有了，你就把它做出来就行了对吧。包括在国内以前互联网时代做投资的很多投资人也是研究赛道的，但在硅谷呢你没办法，特别做早期投资你没办法研究赛道。比如说像 China Bank， 当年咱们2013年投资这个China Bank 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呢没有赛道，你顶多就说它是金融科技，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 interchange fee， 银行间转账，这个和银行的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当时它在整个 Sand Hill 大家是存在质疑的，就是你不一定能成的，但是到今天它已经是250个亿的一个估值，是美国未上市的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而且 interchange fee 已经变成了一个赛道，叫 neobank 这个赛道。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如果您说 Amino 你投什么赛道，你是 VR， 你是自动驾驶，你是 AR， 你是 blockchain， 是让咱说不出来，这个赛道是没有这个 neobank 这个赛道的。再包括当时咱们投了一个公司叫 Webflow， 它是一个无代码建站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呢有 hosting， 它已经盈利了对吧，咱们看的是你是一个 SaaS， 然后呢你是特别简单让所有人都可以去设计和 host 的网站，而且呢让 creator 可以在上面赚钱，而且你还是做了一些 Google 做的事情，你做 hosting， 那么你很快就盈利，咱看的是这些，就这些商业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到今天它是什么赛道？ No code, low code， 大家是不是听着就比较熟啊？低代码这个赛道，它是这个，它也是这个赛道里面的头部企业。但是你想，当时2014年的时候，咱们刚投的时候，就觉得它的商业是 make sense 的，它有数据，它有网络效应而已。所以现在咱们看 Web3 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Web3 咱们看什么？是不是所有的 Web3 公司，咱们既然说 OK， Web3 有它的确定性，对吧？那么是不是今天我只要我是 Web3 我就能成呢？那当然不是。所以咱们看的还是本质。那本质是什么呢？还是说你有没有好的团队。就是你看 Web3 有的人创业呢，他在我的微信上已经认识他好多年了，但是呢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 tag 说我参与了新的 Web3 项目，那我一看呢上面里面没有他呀，然后我说这团队没有你，他说有我，有我那个另外一个名字，我为这个项目我新起了一个名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哎呀，你也知道这个 Web3 的这个特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投这样的团队呢，是因为 OK， 你可以为这个项目新起一个名字，那作为投资人我也要新起一个名字吗？就是赚钱的方法有很多，我为什么要参与这样的项目呢？对不对？这是团队，就团队是好团队。比如说既然你有这么高的确定性，大家不要忘记说自动驾驶什么公司上市了？图森，对不对？那么图森哎，顶级团队啊，他的这个创始人是 Caltech 的博士生，也是教授级的人物，对吧？那么如果这个行业能成，那么这个团队应该是有一个机会的，所以大家会不断的给他资金。那么 Web3 他有高确定性，一样他的团队一定是顶级的团队。当然你可以是草根，你可以不是，咱顶级团队不是说你已经非常 wealthy， 你身家多少，不是的，是你在某个领域你做得非常的好，不管你是经济学上、游戏上，你还是教学上，你还是像咱们宋晓东教授上安全这个领域里面，你反正你有个领域你是顶级团队。第二个什么呢？就是 你的这个通证经济学一定要 make sense， 就是你要持续的去为你的 token holder 提供价值，而不是说你的通证经济学简单的就是一个 supply demand， 就是一个暴涨暴跌，就是一个归零币的一个特点，一个庞氏的特点。那这种项目的话，那是肯定是不值得投的。所以呢，还是要看它的基本面，虽然是它有如此美好的一个确定性。
可以感觉得到咱们一直是以一个很开放性的心态去看待并且去支持 Web3 的这种 promise。 那与之相对的，其实我们作为从传统金融的很多从业者包括创业者，他对 Web3 还是有一些固有的偏见，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原始的小的偏见，后来被巴菲特芒格他们的话又给放大，或者是被 reinforce 加强了。那我们本身这个节目跟 CFA 相关嘛，我们学 CFA 考证的人其实都学过巴菲特芒格的他们的话也好书也好，尤其是芒格嘛，他可谓是 Web3 世界包括 Bitcoin 的一个第一大反派角色。那刚才您也提到说 Web3 包括它的项目本身也是有基本面的，那我们作为一个 VC 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如何衡量 Web3 项目的一个好坏，或者说我们所谓的 fundamentals，它可能没有这个 balance sheet, book value, earnings 这些东西，那它还有什么？什么是它的基本面呢？
没错，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也是非常喜欢而且 respect 这个巴菲特和芒格。那么他们说的话呢，很多时候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所以他们说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啊。比如说像这个芒格，那么他在这个今年的年会当中，那他就说，他说嘿，如果有一个人他告诉你说让你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到比特币上，你应该说 no。 他讲的很对啊，他讲的是非常对的。就是说首先咱们说作为一个资产配置，咱先说资产配置，在资产配置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那么最好的就是耶鲁的这个 endowment 的这个一个 manager 对吧，就是说 David Swanson 啊，可能是刚刚去世不久。那么当然大部分的钱你是要放到流动性资产上，放到股市的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分钱呢你要放到保值的资产上，那么就是 bond 或者说是这个 real estate 对吧，地产上面。那么如果你想再赚，你还没有赚够，你就要放到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上。那其实这个是我作为当时加入到 VC 里面我觉得特别自信的一点，就是David Swanson 他是说把业务 endowment 放的做到这么大啊，几百亿将近千亿了，他的一个杀手锏就是他去投 VC。 那么他投 VC 呢，他认为是高风险高回报，其实他就说一般10%到15%你的资产投 VC 你已经不错了。你想想其实在一个高净值人群或者是 endowment 放里面，其实 10%到15% 挺大的，但是你也可以说从它整个百分比来讲它又挺小的对不对。 OK， 如果芒格说让你把所有钱都投到 VC 里面，我也说 no， 我也不要你把所有钱都投到 VC 里面，因为它是高风险的。但是如果你想享受这种增长的话，那你确实你要放到那个像 David Swanson 这样，你要放到一些到 VC。 所以这也是我最初加入 Amino 做投资的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基础，就是结合了巴菲特和 David Swanson 做成资产管理以及股票市场他们给我的一个正面的影响。那么现在咱们说芒格说 100% 的资产，那也就可以理解 100% 的资产放到一个完全没有内在价值的一个资产上面，那当然要说 no 啊。它不仅是高风险，而且它有一点像 gambling， 它有点像赌场啊，有点像博彩业了对不对，就是比特币有点像博彩，因为它没有放，就没有就是说二级市场你看的刚刚你讲的那个 balance sheet 啊，你讲的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市盈率啊，然后这个它的 earning 啊，它的这些什么账面价值啊等等这些分红，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它比风险投资风险更高。那么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对区块链本身不了解的话，那么我建议呢就是 0% 是可以的，你不投到 crypto 里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如果现在看这个crypto 的这个 wallet 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 wallet 啊，大部分的 wallet 是在什么，就是说啊，也不在美国，就是说印度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很多这个一些国家，对吧，就是这个 GameFi 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菲律宾，对吧，菲律宾啊，印度，然后乌克兰，对吧，啊，这样的国家，然后越南，对吧，然后啊，美国当然也是不少，因为美国做技术的人比较多，就是美国的这些 Bitcoin 的 holder 或者说钱包的 crypto 的 holder 其实大部分是科技人士，他是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理性的投资人。美国的矿挖矿的人和其他国家的挖矿的人也不一样，美国的挖矿的人你跟他们很多人聊，他们是懂技术的，他们很多以前是工程师或者做硬件的，是这样的人，也有做地产的，但是他和做技术人结合起来。但是印度、俄罗斯、乌克兰、尼日利亚、巴西啊，这前五大啊 crypto 的 wallet holder， 那除了美国之外，你看看其他几个国家，对吧，他都是，包括委内瑞拉，对吧，委内瑞拉也是前七名啊，普及率啊，包括韩国。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和美国有点不一样啊，他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信用破产啊，委内瑞拉币本来是1:1，甚至是一点几比一对美金，比美金还值钱，后面怎么样？废止了。那么比特币作为一个对冲了，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 value 其实真的就是它没有这个 intrinsic value， 它没有，但是它是用来怎么样呢？对抗所谓的通货膨胀、国家信用破产，或者说像南韩这样，因为韩国你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韩国的这个 crypto 的 holder 的 adoption rate 是很高的，主要是因为南北韩可能有战争的风险，所以它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它有战争风险，所以它要对抗这种战争的风险，它就会去买一些所谓Honest money， 就是比特币，毕竟它是去中心化，毕竟它没有一个央行说哦，我这个国家不行了，我就是这个印钱，对吧，它没有这个，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说它的一个价值，那可能这就最后变成它的价值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刚刚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问得非常好，就是说在 crypto 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就是说不能把你所有的资产都放在这个 crypto， 那么我建议是零，对吧，你就不要买。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些国家，那么他的这个要对抗的是政府的这种信用破产的风险，还有一些人呢他确实比较懂，比如说在美国刚刚咱们讲的，他懂技术，他懂挖矿，那么他呢也愿意投身到这个 smart contract 的开发当中去，他是非常理性的，那么进入到试试水是可以的，就当做一个赌场去弄，对吧。好，咱们先说从资产管理上来讲，咱们就是很小部分很小部分去投资这个 crypto 是可以的，或者是不投是可以的。那么咱们再说所有投 crypto 的投资人里面，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呢又是一个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crypto 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或者 Web3 的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它也有早期投资者和二级市场投资者，就跟在股权里面 Amino 也是投股权啊，那么咱们是早期投资者，咱们投资的公司呢估值呢可能也就是几百万到这个几千万就进去了，那么咱们一张支票呢可能是200万到2000万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咱们和巴菲特 OK 巴菲特所研究的这样的领域和投资的规模是不可比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追求的每一笔投资希望是什么呢？50倍以上的回报。那么巴菲特他不追求50倍以上的回报，但他资产规模大，所以他有百分之每年有百分之多少的一个回报，对他来讲已经赚到比我们更多的钱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在 crypto 这个市场上也是一样的，为什么 Amino 作为早期投资者我们会关注的是 crypto， 就是刚刚开始创业的 new idea， 而我们其实不太关注所谓币圈的事情。所以刚刚您讲的不管是市销率、市盈率，还是说是这个其他的 balance sheet 等等这些东西也好，事实上这个不是 Amino 看这个公司的关键。所以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 Amino 看的还是什么呢？还是你的通证经济学，你的团队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开源。因为团它这个 crypto 有个很好的东西，就是特别 layer one， 它其实是所有项目都是开源的，它其实都是开源的，所以咱们可以做代码的审计，咱们可以去你的这个开源，因为你写了一个白皮书，对吧？那么你写了白皮书，如果你的这个 GitHub 上你的开源的算法软件是零，什么都没有的，你没有一些社区的人在上面 build 任何的东西，那么作为 Amino 的话，咱们怎么样就能知道你这是一个不好的项目。那如果你这个开源的软件上面已经有很多人，社区很大，对吧？然后呢贡献者也很多，同时呢你的 token economics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审计发现说它是完美的，它不是一个庞氏，然后呢同时呢你的这个团队又是顶级的，那对于 Amino 来讲它就是一个好项目。 OK， 那咱们说那个 crypto 领域有没有想成为巴菲特那样的专门投二级市场的人？哎，有，比如说像 BlockFi， 对吧？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三箭资本，对吧？在 crypto 这个领域啊，当2020年啊这个 DeFi NFT 开始之后啊， crypto 这个领域出来非常多的 asset management firm， 非常多，他们就想做 crypto 领域的巴菲特。比如说像 Bitwise， 对吧？他管理的资产啊，一度也是达到这个 B 轮啊，发展非常快啊。啊，非常年轻的人啊，三十岁左右，也是沃顿毕业的，对吧？然后这个，但以前都大概都是有一些 engineering 背景啊，包括还这个 Bitwise 的另一个 founder 还是韩国军队里面出来的啊，因为他们要有什么网络安全的知识啊。你要想做二级市场，你管这么多钱，后面这些黑客的攻击啊，你没有托管啊，你托管的话，这个不像是说银行可以帮你托管，可以赔你的。你这个东西一单一个亿，最近不有好几个币一个亿被黑客拿走了，找不回来的。所以网络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军队的工程师，韩国军队的工程师里面服过役的，那做这个 B2S， 为什么这点这个 founder 会重要呢？网络安全会重要呢，对吧？因为它本身是个加密货币，本身加密货币也是网络安全的技术给演化出来的，它本身也是安全圈的事儿，而安全圈是一个灰产黑产无数的这样的一个圈层。所以如果咱们只是说咱们是 CFA 的 training 的话是不够的。如果你是 CFA 的 training， 你能信任有 SEC 能保护你吗？在 crypto 这个领域保护不了你。你很多放的都跑到开曼，它就绕过 SEC， 跑到瑞士去，那么它不能保护你的，对吧？托管行能保护你吗？也不能。那么比如说你做 hedge fund， 对吧？那么你可以托管行，我第三方我都不用碰钱啊，我放的 admin 帮我去跟托管行一合作，我这边就可以挪钱了，对吧？但是 crypto 不是这样的。 crypto 它有什么冷钱包热钱包，它有很多很多的钓鱼的软件啊，所以它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呢，最开始的时候搞金融的人是搞不懂的。它最开始咱们在2014年咱们开始投 crypto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叫做 multi-sig， 就是你想让一笔钱出去要自我审计，我自己要做自己的 admin， 我自己要做自己的托管，我要到银行里面去把我的这个私钥我要放到银行保险箱里面。就是说它整个这套东西其实从2014年第一天咱们做，咱们已经是有 best practice， 而很多人是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在那儿开始做了，对吧？这是不行的。做这种投资，科技人士会比较早进入，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咱们的 CPA 的一个 CFA 的一个 training， 它不涉及的。对，那么 OK， 咱们就说在 crypto 这个领域，这些做 asset management 的，可能是我认为啊，可能是巴菲特和芒格他们不喜欢的人。而他们其实是这个建议或者说他这个预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对吧？像 BlockFi， 像三箭资本等等，这些所谓的想在 crypto 领域做巴菲特的，其实呢他们给投资人亏了很多钱， 那他们在二级市场上能做到一个 all weather fund 吗？能做到像早期投资人这样子，就是说一个 all weather fund， 不管二级市场你能不你好还是坏，但是我永远都在不停的投吗？我追求的是 alpha 吗？他追求的不是。那么他能成为一个所谓的 patient investor 吗？很多不是，很多甚至是搞了一些高频在 crypto 领域。而 crypto， 如果你真的是想成为一个 patient fund， 然后你一个 all weather fund 的话，那你就要 diversify 你的投资，你要去 diversify 它。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crypto 要呼吁监管，要呼吁监管，要呼吁更好的网络安全的巨头公司的出现，能保护这些二级市场投资者。然后的话呢，我认为才有很好的真正这领域的巴菲特能出现。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就是说，这种投资方法可能还不是最好的投资方法。最好投资方法还是要 diversify， 就是你整个你要投 Web3， 你还是或者像 Amino 这样，咱们就是一个 patient investor， 咱可以等，咱 Definity， 咱是从2014年投，2016年投，2018年 Andreessen Howard 投，2020年主网上线，咱等了七八年的时间啊，还是要一个 long term investor。 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一场风暴我们就对 Web3 失去信心，或者是 end beginning beginning 的 end，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和一个资产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才行。
是啊，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CFA 考试呢，它首先要考的就是 ethics， 伦理道德了，这里面包括了利益冲突、内幕交易、投票代理权等等很多的内容。现在经济社会呢，它是基于公司这一个形式的契约，而 Web3 它更多是基于 community 社区。那现在在组织结构上，疫情呢也让原本一些很中心化的组织甚至是金融机构都开始变得去中心化了，至少是在物理位置上人已经开始分散了嘛。那我们的传统金融想必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也面临着去中心化。那想请问徐博士的是，您觉得 Web3 它的本质相比于传统的公司结构是一个更公平、更平等、更值得信赖的治理结构吗？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啊，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最近的话呢，这个道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对吧？那么道有没有成功的呢？其实它是有的，比如说像 Constitution 道，对吧？它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他们想去买一个美国就是苏富比要拍卖的一个美国宪法的一个复制品啊。那么他就怎么样呢？就好像是将近500万美金吧，他就通过一个道，就是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协议，他就把这些美国宪法的粉丝们迅速的集合在一块儿。这个道是成功了的啊，融了将近500万美金。但是呢这个没有抢到，他没有标到，因为他这个价格价高者得啊，被这个 Ken Griffin 啊被他抢到了。但是这个道本身是成功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集资的方式或者说传统的组织更有效呢？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样讲，他有他的特点啊，对不对？匿名的粉丝。那我得到了这个一部分之后呢，我得到了这个道的一部分之后呢，我有它的拥有权，对吧？一部分的拥有权。而且呢我不需要任何一个中介机构，没有中间人啊去管理这个道，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像一个 crosshouse。那 crosshouse 呢，它是以这个 cross 的话呢，它是这个公牛队的前主教练，对吧？那以他的名字呢命名了一个道。这个道干嘛呢？他其实是募到了将近5000万美金，他要去买 NBA 球队。但是5000万美金呢，他这个道是成功了，但是5000万美金呢有点小，因为 NBA 球队基本就是值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亿，对吧？你搞一个5000万的话呢有点小，所以他们正在和一些 NBA 球队去 negotiate， 说有没有可能我买一部分的 NBA 球队，对吧？那这些 NBA 的这些粉丝他们就迅速的做了一个道，对吧？所以你看他这组织形式有没有特点，有没有好的特点呢？那就是咱们说的 crypto 的特点嘛，就是他确实他是去中心化的，对吧？同时呢他这个是拥有权、所有权、使用权是分开的啊，所以呢没有人可以审查你，对吧？ 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就是把你的内容去掉等等这样子，就它确实是一个防审查然后这个所有权的保障隐私的保障，它确实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刚刚你的问题呢就是说它和股票比，你看你就说它一旦它去和股票比的话呢，这牵扯到一个 SEC 的一个监管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说咱们就是说它是和普通的以前的公司去比的话，那么它确实有很好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跟股票比，因为这个东西呢就像咱们刚刚讲的，在整个的这个股权投资领域，那么 Amino 作为早期投资者，咱们投第一张支票，种子文 A 文 B 文 C 文到这儿，然后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成长期的基金，再后面有 PE, 那最后有 crossover, 啊再最后就是有像巴菲特这样的对冲基金，对吧？所以呢它是比较慢，就是它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一步一步的 Series A 啊 Series B 啊这样子的一个 milestone based 的一个所谓的追求 absolute alpha 嘛，对吧？可是呢 crypto 呢它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 program with money,就是它呢甚至比金融科技更加的离前进，就它这个代码一出生它里面就是自带了一个 token economy, 自带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就是说只要你要用 crypto 上面的任何应用，它其实都很难是完全免费的，它一定是里面有金融的属性。所以这个是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下一代的以太坊，咱不是说很多公司不是说我是下一代以太坊吗？ OK, 你是 layer one, 对吧？如果你真的是下一个 Ethereum 的话，那么你只有一次机会。你没有种子文 A 文 B 文 C 文，你一出生你就得是一个 crypto market 上，你就必须在这个公链，你的公链主网必须上线。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呢，即使咱们是 patient investor, 咱们不看暴涨暴跌对咱们没影响，但是咱们也要懂通证经济学，咱们也要懂暴涨暴跌里面如何去 manage 咱们的 token, 对吧？因为呢不能完全像股票那样，就是说作为一个早期的一个投资人，咱们可能有一小部分的资产会投到 crypto 里面去，它上了交易所之后呢，咱们很多时候如果是股票咱就把股票分给 LP, 对吧？咱就不hold股票。但是如果是 token, 事实上咱们目前的很多投资人是要求咱们把这个 token 帮他卖掉，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知识或者说他没有这个 wallet 他去卖，对吧？所以呢确实 Amino 做了一些一点点 crossover 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在 SEC 的一个法规框架之下啊，这个不到 5% 的这样的一个 asset, 对吧？那么咱们会做一些 trading 的事情，就是因为要保护咱们的 LP, 不能让他们的给了他们之后他们被偷走了，对吧？所以呢而且这个量确实比较少，因为在美国呢 VC venture 它可以做 20% 的资产是可以做 non venture 的事儿的，事实上是可以 hold 股票一段时间的啊，那么 crypto 当然也是流动性资产，也是属于 non-venture 吧，那么也是可以 hold 的一部分时间，所以呢也要了解。所以刚刚呢董可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 Amino 也要去做很多在这个 B 二级市场一旦上线之后咱们要做什么呢，没有 analyst call, 对吧？没有 analyst call 怎么办，咱们尽量和 founder 天天 party, 然后了解他什么时候要解锁多少个 B,然后让他也能够哎一起出去喝个酒，对吧？然后呢哎最近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作，包括就是说去他的这个实验室去看看有多少的工程师在工作， involve 到他的 ecosystem 里面去做 judge, 去看他的这个生态有多少优秀的人在上面开始开发项目。所有的工作也是因为也是咱们所 passion, 也是有意思，确实也是有意思，所以咱们也会去做。所以这个是如果是你想想就说如果你是纯炒币的人，你想你风险多大，你有这些 insight 吗？没有。你有这些洞见吗？没有。很危险。对。
还有一个就是相关的问题，之前你也提过说我们 crypto wallet 实际上很多的可能不是美国的用户，而是印度啊、韩国啊这些国家的用户。那您可以简单跟我们科普一下 Web3 在海外的普及度到底有多大呀？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比国内要火得多，那它背后的数字资产在国外是否还是一个相对独立小众的投资领域，还是说它已经和我们传统的金融紧密相连，就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在海外用 Web3 的一些应用去消费支付或者说去投资理财变成他们的优先选择之一呢？
OK，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首先呢 ，Web3 呢在海外的一个普及度呢，其实来讲的话呢，已经非常的好了。就是说，咱们就说2021，就是说是这个 VR 对吧 ？VR 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 VR 这个产业 ，VR 这个产业， 2021年其实已经 VR 产业已经算是一个爆发了，因为有疫情对吧？像这个这个 Oculus 它的这个新发布的这个头显，其实它的 shipment 啊，市场的这个出货量已经叫做暴涨。但它暴涨到多少呢？2021年一年的暴涨出货量是800万个，事实上还是非常少的。Facebook 它的这个 account 渗透率是多少呢？28个亿，对吧？那 VR 和这个 Facebook account 来讲，社交网络的这个 account 来讲还是很少的。那么这个 wallet 呢，其实比 VR 要高一个数量级。2021年，就是这个去年，截止年底，它的这个钱包数 crypto 钱包数在全球是达到了68个 million， 6800万 ，VR 是800万。所以呢，虽然是说 crypto 它仍然是所谓的小众，但是咱们要是看分地区，而且呢要看跟谁比，它跟28个亿它还差得远呢，对吧？它还不到一个亿，但是呢它的发展也是一个比 VR 所谓的暴涨，它是一个叫做更暴的一个爆发点。所以呢，这个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它确实在这几年吧有一个暴涨，特别是像 Coinbase 也上市了对吧，那么它的这个美国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些网民，那么大家呢在疫情当中也是帮助这个 Coinbase 啊开了很多户，包括 Robinhood 等等，他们都有 crypto 账户了。所以呢整个美国呢这种被高度监管的 crypto wallets 然后这个 trading wallets 其实已经是达到一个飞跃了啊，更别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非洲，然后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啊这些战争中的国家暴涨啊，这 crypto 的账号是暴涨的，对吧？然后还有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啊暴涨，包括委内瑞拉这样的政府破产的这样的国家啊，那么包括菲律宾，它的这个 GameFi。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账就很好算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在菲律宾，那你这个Axie Infinity 对吧，这个 Axie Infinity 的话呢，它是在菲律宾是 40% 的用户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用户的分布，菲律宾是 40%， 委内瑞拉是 6 点几，你看看这两个国家，美国有 5.7%、啊、因为美国就是极客比较多啊，移民比较多，所以呢大家玩吧，就是说爱研究这些东西的人比较多，工程师比较多。那菲律宾和委内瑞拉是什么原因呢？菲律宾就是我去过菲律宾。首先菲律宾那个万豪酒店，市中心的万豪酒店楼下就是赌场。就菲律宾对于让外国人和新加坡比较像，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监管啊，监管 crypto， 监管游戏，菠菜类游戏，就是博彩类游戏啊，其实就跟监管赌场是一样的，他就把它当成一种玩法嘛，就像新加坡他为什么 adopt 的比较快呢，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合法的赌场的牌照的。我个人理解啊，我觉得他看到这个 crypto 来了，他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一种赌博吧，也没有任何的内涵价值对吧， 就是说那如果赌博能做这个东西我们也能 hold 得住。那么菲律宾首先它监管上面是比较松的，第二就是可以在这开展开展项目。第二个什么呢，菲律宾呢那个时候呢贫富差距非常大，现在也是贫富差距非常大，我去过那个地方，就是说开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路边有一些凉亭，就是这个人的家，他基本就是四面漏风的这样子的，有非常穷的人，但他有非常高大上的这样的 shopping center 啊，基本就是全是美式的，美式中式那种大的 shopping center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贫富差距大，就造成说呢，我在外面打一个小时的工和我在 Axie Infinity 上玩一个小时游戏，我能赚到的钱是一样的，对于穷人来讲这个账就能算出来了，那么就玩一小时游戏呗。所以呢在菲律宾呢 GameFi 就爆了，在疫情当中就爆了，更何况其实你现实当中你想去找工作，更何况还失业呢，你还找不到那个工作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某些国家它的这个成长啊，它是确实是有原因的，确实有原因。然后呢你问的是呢就和传统金融啊，普通人消费用不用它，对不对？其实呢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包括咱们很多人说，很多人说 DeFi 不出圈，对吧？ DeFi 不出圈，哎，这就是它特性， DeFi 就是不出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或者说在全世界任何国家，甚至就是在国内也是一样，你如果是 CFI， 因为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嘛，那你对应的就是中心化金融 CFI， 就是如果你是 CFI 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你照样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且不比 DeFi 差。比如说咱们这个 Chime 现在25个 billion 的一个估值了，对不对？咱们是几百万美金的时候投进去的，这也是上千倍的回报了。那对于 Amino 来讲，我DeFi 我没有，如果即使我百分之百不接触，我就在 CFI 这领域，消费者可以满足所有的金融的需求，那么投资人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创业者也可以暴富，合理合法的暴富，不需要啊。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三个字，不需要，对吧？传统金融完全可以满足你。那么刚刚咱们讲的那些参与 DeFi 的人，他要不然他是 Crypto Punk， 他就是极客，他对美国政府不信任，他对中心化的公司不信任，他就喜欢自由，他就喜欢 For some reason 他有一些东西他就不想给别人看，对吧？他就想，而且有的人就爱赌嘛，他就愿意赌博嘛，对不对？你像美国这个在 Vegas 包括在加州，你去看赌场也都是满满全是人啊。美国加州也有很多赌场嘛，对吧？就是包括印第安人保留区啊什么的，有牌照的很多赌场，101上面就有不少啊，不需要完全被禁啊，对不对？这个如果你把它当成这样，有的人就愿意去玩，或者有的人就爱玩博彩类游戏，或者有的人怎么样，就是他也有的人他觉得说，哦，菲律宾人那边在玩，我给他提供一些借款，那么就有了 Andreessen Howard 投的 YGG， 对吧？那么 YGG 的话呢，它是借钱给这些想玩游戏的人，因为你要玩这个游戏你也得花个1000块钱去买两个 Axie Infinity 这个 NFT 你才能进去玩，那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钱嘛，那我这个 YGG 作为一个工会我借给你，这有点像咱们中国农村合作社，对吧？然后农村合作社，哎，那我在硅谷我也可以借给你嘛，对吧？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硅谷他就是了解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愿意去参与，对吧？所以呢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没有一个必要性去一定要参与到 DeFi 里面去的，事实上 DeFi 可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问题，它可以完全不出圈。但是你要知道哦， DeFi Layer 1 Crypto 它是 Program with Money。Program with money 的一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当你第一天 launch 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 nobody cares， 对吧？可能就说你这东西好像一个 Axie Infinity 这种战略性的小游戏不好玩，对吧？可能大家不觉得你有什么意思。但当你找到你的 sweet spot， 当菲律宾有 当有 40% 的客户来自于菲律宾，他们玩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不是一个小游戏的概念了，你上面有真金白银在上面，你的流水是很高很高的。你不需要拥有全世界，就 FinTech 其实传统 CFI 中心化金融的创业，你也会发现这个现象，就是金融科技公司啊，它往往不需要拥有全世界，它的流水已经很高，它可以上市的。那你更何况你一个去做中心化的，对吧？你只要你launch了，开始这个游戏爆掉了，这个爆也不是说它只在菲律宾爆掉了就可以了，你这个流水已经非常高，你对比传统的互联网公司，你的流水非常高，那么就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投资人来投你。所以 Axie Infinity 它是 B 轮嘛，3 billion 估值，而且还是硅谷的投资人啊，投了1.2亿给到他，对吧？去年的时候，对吧？所以呢，这个公司其实是在越南。所以呢，就是说，反正硅谷呢，你看他美国这些用户吧，他确实他是就是说，投资人也好，创业者也好，大家站在硅谷呢，看的确实是全球市场。这个不得不说啊，硅谷确实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温床。所以为什么做投资呢？40%的 GP 啊，美国的都在硅谷，它也是这个原因。
真的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那下面我们再回到 Web3 它本身，分别聊一聊 Web3 能为我们的投资、创业和就业带来的这些机会。咱们先说投资吧。那徐博士，您觉得Web3 这个领域从投资的角度大概可以怎么划分呢？还有就是我们国内 Web3 它的现状和海外的差距有多大呢？
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Amino 呢，从2012年开始呢，咱们就是说关注到数据，然后从2014年开始呢，投资 crypto。那么投资 crypto 呢，咱们一直是遵循着3条线。那么第一条线就是要让以太坊投资下一代以太坊，先把这个协议层先做好。而且呀，说句实在话，其实呢，如果这个 crypto项目应用层能做好，真正的价值也在协议层。因为你的协议层叫做它有一个就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呢就已经有一个概念叫 FAT protocol。就是说以前呢，你想做一个 TCP/IP 的一个协议发邮件，那个协议是开源的，它基本就不挣钱，但是所有人都用你这个协议。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个协议，你发的邮件别人就看不到。对吧，所有人都在用这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开发这个协议的人他就是开源，他没有挣到钱，反而是应用的人他们有数据， Google Gmail 他能赚到钱，对吧？阿里邮箱他能赚到钱，他有这些用户的 behavior 数据，那他就可以给你智能化的推送很多东西，给你提供附加价值，最终的话呢，他是中心化的一个巨头，所谓的科技业的巨头就成立了。但是呢 ，Web 这也就是刚刚最开始主持人美女提的这个问题 ，Web 3它是去中心化的，它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大部分是在协议层，因为它是 Program with Money， 协议里面会有挖矿，协议就是你它是去中心化，它没有一个 Google， 没有一个 Facebook， 没有一个阿里了，那怎么办呢？它是靠所有的矿机提供算力，然后呢去挖矿，那么他要提供这个服务你要付钱，然后呢所有的人呢因为你的这个钱给的比较好，所以呢他找他给你挖矿，同时呢他要去找他的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比如电费比较低的地方，这完全是自发的。而这个 protocol 其实是占有更大绝大的价值的。所以为什么咱们今天说以太坊也好 ,ICP 也好 ,Oasis 也好，这些 Layer 1的他们的二级市场的币价是有意义的，会被影响到，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们是占有整个应用，大家使用的这个整个应用里面它是比较 fat， 它是价值都在这儿，并不在那个应用层上面，并不在那个所谓的用户数据上面，因为那数据是用户自己的。他要参与你这个游戏也好，还是他要去参与你这个去中心化的应用也好，他要给底层的，不管你用的底层是什么，他要给那些底层的人付交易费的。所以呢， Layer 1是咱们最先开始投的，那 Layer 1呢，咱们是投的六个独角兽，这是在硅谷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咱们有些东西呢是别人永远拿不走的，比如说咱们是 Infinity 之前的天使的投资人，14年开始支持这个项目，16年又给你投了新的一轮，这是别人拿不走的。还有别人拿不走什么呢，就是说 OmniseGo 它是2017年年中在没有人知道说 ICO 这件事儿能不能做大的一个情况下，咱们其实就是看好了这个项目，它是在泰国。咱们当时呢是跟着这个区块链，当时咱们在硅谷有个区块链大学，然后呢吸引到了这个 Vitalik 他都有参加，然后呢咱们就认识了一批这个领域特别特别棒的前卫的一些极客们。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咱们知道了 OmniseGo 这个项目在泰国，也知道 Vitalik 非常支持他的闪电网络可以落地到 OmniseGo 这个项目上，而且 OmniseGo 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泰国的央行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且购买了泰国的一个支付牌照，所以呢已经和麦当劳达成合作，可以做一个消费的一个动作。所以咱们就是因为它如此 solid， 咱们就是以1500万的一个 pre-ICO 的价格投了它。当时呢他说，我说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投你这公司嘛，他说我对不起，我不融股权啊，我这个1500万的估值呢是 token， 然后呢我们这个东西做好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东西研发做好，我们是要上交易所，因为它是下一代的 Ethereum 嘛，我不想就是股权。那好，那我们说项目确实不错，我们在风险可控的一个范围内，我们选了一个比较少的一个量投进去。投进去之后呢，半年之后它上交易所之后就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的一个 market cap。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对 ICO 后面的一个暴涨暴跌还根本就没有想到它是第一个独角兽啊。所以咱们是没有锁定期的，不像现在啊。一般18年之后的这样的项目方，他都是要求早期投资人股权投资人呢是会有锁定期的，慢慢释放给你，怕你砸盘嘛。但那个时候咱们是没有锁定期的，你想多爽，就是流动的，你的钱对吧，半年你就卖啊对吧。但是咱们还是非常有良心的，咱们因为是 patient investor， 所以咱们没有说做过任何砸盘的动作，咱们是慢慢的去释放，慢慢的去释放。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共同的好嘛，也是希望这个创业者可以在上面真正做各种应用。那么现在 OmniseGo 也是几个亿，曾经也是后面就是从几个亿到80亿之间从来没有跌下来过，没有跌下来过。就这个是我们感觉非常欣慰的。所以这个是 Layer 1, 就是它有一个 Fat Protocol， 理论上来讲你其实就应该投这个 Layer 1， 其他的没有那么重要。那还有一个证明什么呢，就第二个 category， 虽然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它也可以做大，有无限的蓝海的机会。这个第二个领域是什么呢，就是周边服务。那么这个周边服务包括什么呢，已经确定性或者已经验证的 Coinbase 钱包属于周边服务，它是股权公司，它上市了，美股上市公司。然后呢这个Binance 对吧，它虽然是不是上市公司，但是它是全球最大交易所啊，币安交易所。那还有比如说像 Chainalysis 啊，现在也是70多个亿一个市值，它是帮助美国的 RIS 美国司法部啊，各国的司法部，各国的这个 FBI 等等去抓坏人的。它要看线上，因为你所有的信息其实都是 on-chain 的嘛，好的信息在 onchain， 坏的信息也在 onchain， 所以它可以反向的就是反向的去解锁你上面的一些 mixer， 然后的话呢它可以去追踪你的钱包，你的资金的流向，如果你和不法分子是就是说连就是那个 ID 是连起来的，那么其实这个美国的税务部，这个税务局，然后这个司法部，美国的 FBI CIA，他们通过 Chain Analysis 的服务，他们就是缴获了很多比特币，对不对啊？这是周边服务。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其实周边服务咱们投的也很好，因为周边服务呢，咱们投的有一个是 chain analysis 的下一代的分析工具，叫 Anchain。chain analysis 它 AI 的功能不多，但是 Anchain 的话呢，他们是用 AI 的方法更快速的。他们现在已经是有几亿个钱包，他们在每天在 screen 实时的 screen 了，也是个巨头啊。现在 Anchain 做得非常好，还有就是 Web3Ware、GitLab 等等这些，就是他们是帮助明星网红去发 NFT，帮他们去建立自己的元宇宙，帮他们去取消中心化的第三方，然后让这些明星、网红、名人啊、艺术家、体育明星可以跟自己的粉丝直接建立一个 Metaverse 的关系，这些都是周边服务。那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应用，比如说咱们投资的那个 ZeroX，这是很早之前了，2015年的时候投资的，它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应用。这个是非常好的，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交易所，事实上是基于 ZeroX 的基础设施，所以主要是这三个领域。
那刚才您是从这个投资人的角度去给我们分享了一下 Web 三的这个领域的划分，以及我们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如果我们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就 Web 二的世界，或者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创业，那主要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之中找到一个需求，以这个为中心，我们去组建团队，去打磨我们的产品，那最后或大或小的去 try to make something better 嘛，把这个东西变好，最终可能会去上市或者去并购，实现自己的一个财富自由。但一开始的阶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自我驱动的。那 Web 三的事件您也说了，是反复提到是 program with money，那更多的是振臂一呼，我们去吸引这个用户，那很快也把自己就抛到了这个全世界的人的面前，去接受这个各种的赞美和批判。那作为 Web 三的项目的创业人，或者说有志于创业的人士，我们就如何去面对这种挑战，包括各种抵御割韭菜、take 一些不好 shortcut 的各种诱惑。
对，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刚刚这个也是点到了一个人性的一个贪婪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也没有保护，对吧？就是说你像很多这个 Web 3的一些创业者啊，在这个他这个币没有做好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就想试一试，对吧？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哎，就我就发个币吧，然后发了之后呢，哎，有人去炒作他，他可能。但是 somehow 呢，他确实可能跟某些人、跟魔鬼 make 个 deal，对吧？有人说，哎，你看我帮你帮翻档一下，咱们配合一下，对吧？哎呀，好，然后去配合去了。结果怎么样？他身边的人都因为他相信了他的链儿，去买了他的链儿。结果呢，他跟魔鬼做交易了。那么就是说，一单就是说这个归零了。他就说，他也是有的时候会说。会说这个，因为私人的 party，他会说，你说为什么这个 Web Two 创业啊，创业者失败了，可能是说大家就是很宽容啊，硅谷不是宽容失败嘛，对吧？像咱们基金吴军老师写的是硅谷宽容失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对吧？他跟你的那个，他不会 go after your personal asset，你在这创业失败了，你钱亏光了，那么不会说让你个人担保啊什么的这种，对吧？把你房子卖了还我钱这种。不可能，但是 Web 三呢，就是说，哎，说怎么？你看我的朋友都来找我，对吧？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参加一些比较大的活动，我都是参加一些很私密的活动。你说怎么就不宽容了呢？我说这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首先你不能跟魔鬼做交易。如果你一旦跟魔鬼做了这个交易了，那你就要承受他的后果。对吧？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他确实他有一些非法的手段，或者是虚假宣传的手段，他要跟你合作。那么，如果你签了这个合作了，你和他合作了，他从你身上赚了特别多的钱，他走了，你在前面，就像你刚刚讲的，董可刚刚讲的，他把自己放在全世界人面前了，对吧？那么你就兢兢业业的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一旦跟魔鬼做交易了，你不管你是做了什么了，非法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了。那你就要你是那个承受后，你要承受后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呢，Web Two，咱们说早期创业呢，它有一个从种子文、A 文、B 文一直到上市，到面对公众市场的一个过程，它有一个创业者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 Web Three 呢，有很多创业者呢， 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试试，他可能真的就想试试。那么他这个技术呢，本身呢，可能是有很多的还没有想明白的地方，甚至是咱们说这个 Luna 对吧，从400亿美金归零的这个 Luna， 他创业者也是斯坦福计算机的，你也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对不对？但他确实有很多东西呢，他这个算法稳定币呢，有很多地方他是没有想明白的，他就做了这个事儿，就做了。而且呢，他想了一些也是一些虚假炒作的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个币一下炒得特别高，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监管，传统金融是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他确实也做了。那么炒到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多人都追随着你啊，认为你没问题啊，那么你就归零了嘛？归零呢，那你说他和传统的这个创业者又不一样，因为传统创业者呢，他后面进来的这些是面对的是公众市场，你一旦你上交易所，你面对的是公众市场，对不对？那你面对的是公众市场，你有没有做那些合规的事情？有没有去监督？有没有做自我审计和自我审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虽然监管不明确，监管不完善，也在知识水平上，很多 SEC 的事儿，人可能特别早期的时候，很多 SEC 的人，他们都要跟他们的孩子学习什么是比特币。当然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交易所的这个主席是教授哈 ，MIT， 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懂了，但是早期他是不懂的，对吧？那他就可能监管不了你，他有心无力啊。但是你已经面对的是什么市场？你是 VC 吗 ？VC 是什么市场 ？VC 的投资人是什么人？合格投资人，就是你的资产呢，要在，就是说你投资给 VC 基金的钱是你资产里面很小一部分，你要证明的你才能来投 VC。 但是你面对的是公众市场啊，而你又没有做那些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股民的事情，保护你的 token holder 的事情，那你可不就是容易出这种问题吗？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在监管在审查在审计没有审查到你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项目方的话，一定要做好自我审查自我审计，一定要做好自我的合规的一个筛查。那么包括 Amino 投的服务类的公司为什么这么多，也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啊。像这个 Anchain， 他可以给项目方提供 AML KYC， 他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啊，你为什么不用呢？对不对？你可以用啊，对吧？它可以给你提供反黑客的这样的安全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就像因为 Anchain 本身呢，它之前是在 FireEye 啊，创始人是 FireEye 美国一个上市啊网络安全公司出来的，他在那个公司呢就是做 AI 下一代的网络安全。那么他们这个 FireEye 呢保护的是美国的大银行，所以他出来创业，他要保护的就是项目方，就是交易所，就是美国证监会，他要保护就是这些人。那你作为一个项目方，你是不是得用上这些服务？你要做好自我审查自我审计那个安全保护啊，这些东西你都要做好，合规全部都要做好。那这个就是可以在极大的一个程度上，它避免了你和魔鬼做交易。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这个服务都有了，当我要想有这个信念的时候，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OK， 那我的这些服务商告诉我说，这件事情不能做，对吧？所以你就把自己其实也是保护起来，是个好事儿，我认为。对，
嗯，确实啊，我们确实是应该先把自己保护起来。那我们刚开始聊了这么多的关于投资和创业的事儿，最后呢，咱们再来聊聊就业的事儿。那既然 Web3 已经这么火了，而我国的国情呢，也欢迎这样的新生事物。对于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当中的人来说呢，虽然咱们刚才之前已经聊到一点哈，那徐博士，您觉得 Web3 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已经在做传统金融的朋友来说，如果大家想要转行的话呢，又有哪些机会呢？
对，我觉得作为传统金融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呢， 咱们就多交一些这样的啊工程师的好朋友。如果男朋友是工程师的话，那我就 congratulations 对吧？自然的就可以组成一个团队了，对吧？就是说，光懂 smart contract design 也不行，因为咱们讲了，除了你有 smart contract 之外，你要设计这个区块链技术之外，你还要懂通证经济学。那么一般的工程师他是没有经济学训练的，他是没有，而且呢，第二个什么 program with money 对吧？你需要懂一些巴菲特懂的东西的，传统金融的东西的，因为你一上来有可能很快你就进入到资本市场了，你面对的就是公众了。那这个时候，传统金融的那些好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来用的，对不对？包括你在设计这个经济学模型的时候 ，token economics 其实没有这个专业。任何人在现在这个领域进来，你都是一个先行者，你是很酷的、前卫的、技术型的经济学家啊。所以呢，今天你进来 ，token economics 仍然是你可以去研究、可以把玩的。因为咱们在早期就是 fund one， 就是说咱们就是投 layer one 的时候哈，投底层技术的时候，你像不管是汤丁啊、Definity 啊、Dominic 啊，还有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所谓的 smart contract designer， 其实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设计他们的那个 lay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模型的时候，讲的全都是银行的 clearing house， 对吧？然后这个发币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美联储发币机制是什么样子，全是这些东西。那一般的工程师他是 pick up 不起来的，他没有经济学训练的。这为什么就是说很多投资人和即使是极客，他看到这些东西他也投不了的，他没办法理解。而两个知识都有的这样的人是绝顶聪明的人，非常非常的 geek，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 smart， 非常非常 smart。 就我最开始我投那个区块链的时候，可能那个当时汤丁跟我说话，然后可能我能听懂他 10% 他在说什么，虽然他说的都是英文，但是我经济学的知识没有，然后呢我 smart contract 知识也没有，对吧？因为你这个金融全是金融产品啊，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你的用户也都是金融产品的用户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SocialFi、GameFi 这些东西， NFT 没有的，全是金融产品。比如说信用证，我用区块链我设计信用证，我现在信用证也很熟了。所以在那个时代2014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在学习三个东西，一个是经济学啊，银行学，然后这个叫贸易金融，国际贸易金融学，信用证是怎么开的，这些东西你想想，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学的东西啊，金融学的东西啊，银行学的东西啊，货币学的东西。所以从14年开始呢，自从我接触了 crypto， 我接触的是整个经济学的课程，货币银行学的课程，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所以咱们作为一个 CPA CFA 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认为是入股不亏的，入股不亏没有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已经演化到就是说，咱们说 Layer One 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对吧？咱们现在买一个 NFT， mint 一个 NFT 是可以承受的了，对吧？速度也还行，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这个 DeFi 这块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应用起来了。那么这个会比周边服务呢，周边服务就更稳一些。就说如果咱们进入到周边服务，咱们自己不发币，咱们是一个股权的公司，这个是刚刚董可讲的，就是说咱们实实在在的看到需求咱们去做。其实你如果是说做周边服务的话，你和你在 Web2 创业，既可以享受到 Web2 创业的一个安全，非常安全。我还是追求 Alpha 嘛，对吧？一步一步的做，我和我的理念啊，我也不会过度宣传，我就是要这样子一步一步做，最后做到一个上百万、千万的一个用户，哎，可能我就上市了，对吧？没有问题，做周边服务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可以去做，所有周边服务的人，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跳板，先做周边服务开始， 那 Amino 头发非常多，二三十个吧，周边服务。那么还有第三个领域，就是所谓的 DApp 去中心化金融。这个我要讲一下啊，就是说去中心化金融呢 ，GameFi、NFT 项方、DeFi， 然后这个 SocialFi， 对吧？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咱们现在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斯坦福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计算机系的，他们在 Facebook， 他们可能实习过。啊，非常顶级的大厂实习过，但是他们心已经野了，就是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就是说有个 manager， 对吧？还是我做出的成果是给到大厂，我只是螺丝钉。他们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他觉得没有那么吸引我，没有那么吸引我。但是当他看到 Web3 的创业机会的时候，他就认为说这个就是他的 passion 梦想，为自己干，合理合法暴富的一条捷径。很多人会这么想，当然你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你也要去学银行学、金融学，对吧？你还要学 coding， 就是你要学所有这些东西，你才能真正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但他们学霸呀，学霸呀，对不对？学习对他来讲是他all time 的一个 training， 所以对他来讲学习不是问题。那么学霸已经进入到这个去中心化应用了，那你说 Amino 能不关注吗？肯定是关注的。虽然呢咱们在 DeFi， 就是 specific DeFi 啊，就是说最近这三年的 DeFi 咱们其实参与的非常少，几乎就没有投，主要是因为呢这个上一个泡沫的这些火起来又死去的 DeFi， 他们都存在一个不长期提供价值、短期暴涨暴跌这样的一个特色，有庞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一般呢像我们这样的投资人呢，可能分析完之后呢就是不是很敢投，所以就是说整个 miss 掉了，你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也是好嘛，反正他归零了， miss 掉也没关系，对吧？所以呢，但是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学霸们已经在深，就是说是深度的去研究这样的一些 DeFi。 那咱们认为什么呢？就是说 DeFi 的未来一定是长期为自己的用户提供价值，那它的这个商业模式通证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因为本身 Luna 的这种算法稳定币，当年咱们在14、15年的时候，其实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早就有很多人去做了，但是咱们一直是没有投的。这东西风险就是很大呀，就是很大。因为很多人可以 game 这个 system 的，很多人可以去 trick， 因为你是算法嘛，你不完美的情况下别人就可以攻击你的。而这种攻击是不可逆的，因为它里面是 program with money， 它里面有资金的。资金走了之后它不跟你玩了，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算法稳定币它本身确实是不 sustainable 的。就是因为是这样子嘛，对吧？所以呢，那么下一代的 DeFi， 也就是最开始咱们讨论的，是不是 end 的 beginning， 不一定，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真正的成熟，以至于走向说能够实现它的 promise， 到底什么样子的，这是咱们最好奇的。就是这些学霸已经进场了，咱们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说开发出一些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 token economics。
是的是的，很多人已经进场了，而很多人呢已经在行业的激流中清洗了一叶扁舟，也期待将来在 Web3 的彼岸能够与正在收听的某位相遇。那感谢徐博士的精彩分享。有一张描述邓宁克果格心理效应的图，也称为达克效应，想必很多人都看到过哈。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人们的自信程度，从站在愚昧山峰的巨婴，到跌入绝望之谷的内省，再到拥有攀登开悟之坡的智慧，最后成为登上平稳高原的大师。他将一个人的认知分为了四个层次：第一层，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二层，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层，知道自己知道；第四层，不知道自己知道。苏格拉底说过，之所以我看似拥有智慧，本质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无知， 他秉持的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反观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啊，我们更愿意相信一个所见即所得的世界，更愿意依仗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划定认知的边界。然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它真实的样子吗？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亘古不变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像我们今天探讨的 Web3 的话题，对未来的认知是开放式的，再过几年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Redaglio 在《原则》这本书中反复强调了极度开放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也正是提升认知、让自我进化的最有力的解决之道。这种包容万物、极度开放的心态，让一些人拥有了万事万物为我所用的大格局和高姿态。他们更喜欢倾听而不是表达，更懂得谦卑而不是傲慢，更热衷于求知而不是固步自封。他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跳出自我的限制，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视自己弱点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而你是这样的高手吗？好了，大家对 Web3 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徐博士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